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由两天路播讲、麦金牧师分享的《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对今天的大多数国人来说，马蜂病只是一种传说，人们对它的恐惧害怕还不及对新冠病毒来得更加强烈。但感染上新冠病毒的人只会被隔离一阵子，可感染上麻风杆菌的病人却可能会被隔离一辈子。即使当麻风病毒停止肆虐，病人也不能够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在与世隔绝的地方，被遗忘的生命一点点的消失。这就是曾经麻风病在还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时候，麻风病人的悲惨命运。然而，旧约圣经所描述的麻风病条例和麻风病人的洁净礼仪，让唐曼我感到甚为惊奇。虽然那时患上麻风病的人也要被隔离，病人用过的物品要被清洗、丢弃，或是用火烧掉，但病人身上的病毒一旦停止扩散，病症一旦消失，病人经过查看和经过洁净礼仪，又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要知道，旧约可是上古时代啊，可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的科技水平。我只能说，有上帝照着就是不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属神子民，就好比是曾经的大麻风病患者，现在虽然还带着麻风病毒留下的烙印，却已然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成圣了。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3章29节到14章的第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的13章29到59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麻风病的条例。29到37节记载对发生在头上或者是胡须上的大麻风的处理。祭司根据患者头上或者是胡须上的异常，诊断是否传染大麻风，并以此判定病人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根据38到39节经文的记载，皮肤上产生的火斑如果白中带黑，那么这是白癣的症状，因此它是洁净的。40到44节的经文涉及的就是秃头上大麻风的诊断方法。秃头有两种，无论是头秃还是顶门秃都是洁净的， 但是倘若头突出或是顶门突出有白中带红的灾病，那就是大麻风，那是不洁净的。45到46节记载处理大麻风病患者的方法，病人要撕裂衣服，披头散发，蒙着上唇，高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甚至呢还需要独居营外，与亲人跟民众隔离。患上大麻风的人必须手捂口，大声喊叫不洁净，以免有人接近他们。因为利未记里头所说的麻风病呢，通常是有传染性的，所以呢人要远离他们。47到59节经文记载发生在衣服或者是皮上的大麻风，那么这是指衣服或者是皮上发生红色或者是绿色的霉变，这在当时呢也被视为是大麻风的一种。利未记的第13章所记载的麻风其实是好几种传染性皮肤病的总称，其中有几种不像我们今天所称的麻风，最严重的几种会慢慢的侵蚀全身，甚至呢让人死亡。在旧约时期，那是极其难治、极易传染的疾病。麻风病人要跟亲友以及会众隔绝，被关在营外。由于祭司要负起督导人们健康的义务，所有把病人移到营外，或者是批准他们重新回营，这些都是属于祭司的职责。如果长大麻风的人已经被移到营外了，只有祭司能够断定他们是否真正的痊愈。麻风呢，让人就联想到了罪，因为罪它也会传染，它会伤害人，使人跟神以及跟良朋益友隔绝，所以呢，罪它实在是灵性上的顽疾。好，利未记的14章1到3节就讲述了长大麻风的患者在病征消失以后，需要按规定来去见祭司，由祭司仔细观察，因为只有祭司才有这个权利来决定和宣布患者是否康复，是否得洁净了。好，利未记第14章所说的是麻风病人痊愈之后他应该做的事。麻风病人如果已经痊愈了，他必须要经过祭司的检查之后，才能够被祭司宣告他已经洁净了，然后呢他要行麻风病的洁净之礼。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祭司到了麻风病人的所在地之后要做一些什么。我们看利未记的14章4到7节经文记载，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火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蘸于宰在火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7次，就定它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就是洁净之礼，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祭典，我想世上呢再也找不到这么特别的祭典了。所有祭物呢都要按着神的吩咐献在会幕里的祭坛上。麻风病人不能够进到会幕，所以祭司出营外来去见麻风病人。铜祭坛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救恩。你看，十字架一定得在地上，主耶稣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来去救我们。我们本来是被神所拒绝的一群，我们是神眼中的外人，只能够远远地站着观看。我们活在没有盼望、没有神的世界里头。主耶稣他必须来到我们中间，他才能够帮助我们。那么这里的献祭所用的是两只洁净的火鸟，可能是鸽子，其中一只鸟要受死，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另外一只火鸟让人就联想到基督他的复活，这就是福音的一体两面。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保罗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两只鸟让人就联想到了死亡和复活。他们用香柏木， 那么这让我就联想到基督人性里的完全，因为香柏木它是不会朽坏的。牛膝草用朱红色线绑在香柏木上，像一个刷子，香柏木是把手。朱红色线显然是用朱红的毛织成的，朱红色让我就联想到我们对基督宝血的信心。牛膝草它是在湿地的石块上所生长的植物，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个人的信心。诗篇五十一篇第七节，诗人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牛膝草让人就联想到个人领受和应用基督的救恩。如果像一个局外人旁观，只是对基督的死跟复活啊点头叫好，这不是得救的信心。重点是在你有没有领受这个救恩呢？有没有全然的信靠基督呢？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有没有把基督的死和宝血洗净罪这两件事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呢？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经文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瓦器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人性的一面，耶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保罗也称自己是瓦器。瓦器指的是我们的肉身，那么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人性的软弱和缺点。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经文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活水它是永流不息的，那么这里的活水是引自溪流或者是泉水，让人就联想到神的话语和圣灵。这个洁净仪式既特殊又美好，一只火鸟在瓦器里，在活水里宰杀，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借着永生的灵献上自己为祭，死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经文说：何况借着基督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麻风病人在洁净之前独居营外，过着悲伤孤独的无望生活，如今痊愈了，就得以洁净，可以回归会幕，跟亲人团聚了。这种感觉呢，犹如死后重生。因此洁净里一定要用两只鸟才能够彰显这其中的意义。火鸟要浸在被宰杀的鸟的血中，表示火鸟与被宰杀的鸟合而为一，然后让火鸟放生展翅而飞。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基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他从死里复活，好叫我们称义得自由，在基督里能够站立得稳。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教导我们不要再受宗教条规仪式律法的缠累了。基督他已经代替我们死了，为我们承受刑罚了，他已经为我们复活了。基督为我们死在阴间，我们与他同死，我们也要和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神的右边。我亲爱的朋友，基督徒就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自由，已经从宗教仪式律法中得到释放了。那么现在基督徒是主耶稣基督专属的仆人，要顺服基督的旨意和道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经文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好，利未记的十四章第七节这里说：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七次让人就联想到完全，也成定局。麻风病人是否洁净的问题已经做成定论了。世上有两种人，就是麻风病人和得洁净的麻风病人。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世上的罪人和蒙恩的罪人。活水和血在这个祭典中就相遇了。 约翰福音十九章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钉钉就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就流出来。约翰一书五章八节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麻风病人得洁净的典礼和祭物，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拯救全人类的这个伟大的真理。利未记的十四章八到九节这么记载，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你不得不承认这一段很特别，献祭的仪式已经完成了，表示麻风病人已经洁净了，被接受了。那么现在病人回到社群之前还有一个程序，表示他旧的生命呢已经结束，新生命即将展开。衣服可能还带有病毒和污秽，所以呢要洗净。那么这就让人联想到旧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的方式，剃去所有的毛发就表示除去污秽，因为毛发呢可能还带有病毒或者是污秽，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信徒的生命呢将有彻底完全的改变。我亲爱的朋友，一个人在归主之后，他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的，要持续不断，要坚定地跟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主耶稣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今天神还要这样的检验他的子民。那么同样的，七天代表一个完整的检验，在麻风病人痊愈回到社群前，必须经过祭司严格的把关和检查，信徒呢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看一看他们有没有活出新生命来，才让他们去做见证。七天过了之后，痊愈之后的麻风病患者要从头到脚的彻底洗干净。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神的儿女也需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不断地洗净罪的污秽。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除非我们经常思想神的话语，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洁净，不可能成圣，不可能为神所用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说，七天这个完整的日子代表神的教会呢完成在地上的旅程。就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保罗所说的，他说，神要把教会没有瑕疵的献给自己。在这之前，基督徒是走在成圣的过程中，这是要每天成长，不断地用信心来去操练的。正如健康是身体完好无损的指标，而圣洁则是灵命兴盛的指标。好，利未记的十四章第十节经文记载，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为素祭，并由一罗格一同取来。洁净之后的麻风病患者呢，可以回到神的会所了，他必须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带着祭品来到神面前。他要带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一只母羊羔，细面调面的油，另外还有一罗格的油。一般以色列人一生中所献的就是这些祭物了，这表示他已经完全的被接纳了。好，利未记的十四章十一到二十节经文记载，行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献为赎愆祭，和那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赎千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制牲的。祭司要取些赎千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箩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千祭牲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宰燔祭牲，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好，这段经文涵盖了所有的献祭，表示洁净的麻风病人跟所有以色列人一样，可以站立在会幕的门口了。他献上一只公羊羔作为赎千祭，那么这提醒他仍然是一个罪人，他需要祭牲的血暂时遮盖过犯。那么这让人就想到，信徒需要圣灵为他抹上基督洁净的宝血。好，另外一只公羊羔为赎罪祭，因为罪性还在。母羊羔是献上燔祭，这让人就联想到神眼中的基督了。调了油的细面粉是素祭，这让人就联想到基督展现的美好人性。抹在右耳垂的血表示他应当听神的话，这让人就联想到信徒可以听到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抹在右手指的血表示他的手已经洁净了，可以侍奉神了。抹在右脚趾的血表示洁净的麻风病人可以行在神的道路上。抹在头上的油表示他已经全然的献给神了。所有的献祭呢，都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那么借着献祭，神才会接纳洁净后的麻风病人。得洁净的麻风病人和一般人一样。那么同样道理，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信徒才能够被神所悦纳。有些基督徒他们就自认为啊与众不同，就跟其他人保持距离啊，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我亲爱的朋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都需要借着基督才能够蒙神悦纳。每一个人都要先洗干净。在约翰福音13章第8节，彼得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主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教导。没错，洁净之后的麻风病人回到神的子民当中了，他的麻风病已经痊愈了，他已经得到洁净了，但是他还要和其他的会众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他仍然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祭司为他赎罪。那么同样道理，今天我们也还是罪人，因此需要基督的宝血不断的清洗，不断的洁净。好，接下来的经文就说明，如果麻风病人很穷，他可以预备的祭物是什么。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麻风病的人通常没有能力预备精致的祭物，不过神对穷人的供应呢是很奇妙的，没有任何人会因为贫穷而被挡在神的门之外，穷人可以献上斑鸠或者是雏鸽。好，利未记的14章21到32节经文记载，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就要取一只公羊羔做赎千祭，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为素祭，和油一箩格一同取来，又照他的力量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第八天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祭司要把赎千祭的羊羔和那一箩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宰了赎千祭的羊羔，取些赎千祭牲的血，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把些油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 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又把手里的油抹些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赎愆祭之血的原处。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是一只雏鸽，就是他所能办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同献上。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好，得洁净的麻风病患者呢，如果是贫穷而不能献上所要求的祭牲，那么他也可以取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一只用作赎罪祭，另外一只用作燔祭。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使人成为圣洁，因而被神接纳。那么假如一个人说他信耶稣，却很少读圣经神的话语，也很少去听到听神的话语，他又如何能让自己持续的圣洁？如何知道自己已被神接纳了呢？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讨论。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利未记14章33节到15章3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